娘子亲婆坐等你米香上的马龙亲婆阿爹大娃把个等我参透心目多东巴土鸡见了香吃罗全部心血根据的牛子都在我这里的水花都下咱们特色单巴三十八人真机妙浪巴拉香吃罗马鱼三根牵肉娘来可以跟着中部马龙南巴尔香这些嘉宾成连真者把将来米家拉向此路你没尊前尊不得来问盆座拉把身体运动作会议判定中的人不起人求活的拉马尔向此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在讲外迁心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这个当中呢，在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感缘起种道理；第二呢，如何用之于修行；第三呢，就是修行之量。那么在讲第一业感缘起种道理，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一切自力；第二呢，就是过报不需自力；第三呢，也增长光大自力；第四呢，就是心决定三恶业行自力。那么其中第一课内容讲完了那么再讲第二课过报不需自力，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决定来世；第二呢，就是一作业不是必定受报。那么我们前面第一个业决定来世呢，通过这个真理和身教来做了抉择。那么今天就学习第二，以作业不是必定受报。那么我们往往存有侥幸和惑意，就是心里想会不会过了很久所以呢就是不受过报呢，或者呢就是得到某种的庇护，或者呢他自身就忽然掉了由此呢不受过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我们头心不适的状况，或者说做一种掩耳盗铃的问题，以为这个是没事的没有什么业一定受过的事。那这样我们人人对业就不会谨慎的做取舍，以及呢不会很利利的修断。因此呢，为了建立业因果的证件，以下呢分四段详细的阐发其中的道理。首先第一个呢是正力，第二呢就是身教，第三呢就是譬喻，第四呢就是对比。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正力，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尽失所造的善恶业，虽然其种种过报没有立刻现前，然而何时都不会忘失，一旦应愿会于各个层呢亲身领受。那么意思呢我们已经造的善恶业虽然没有在当前或者说断世气力现些这样那样的种种过报，可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无运无缘忘失掉这个不忘失就是不会一下子没了，不会一下子消失了，不会一下子死掉了。那么造业的第二刹那已经在众生的十天里面熏下了这个业种，根宝是有一定时期的，一定要应缘而择，聚会到了量才会开花，才会结果。那么在这个之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动静， 也就是说，这个业种上面的艺术果、等流果、正上果、四用果，或者呢就是前面的化包、后面的过包、再后的预报等等，所有一系列的事情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但是他在任何时候没有遇到违贫，没有对治掉他，是不可能往生的。而且大家需要清楚，这是一个秘密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它藏在阿赖耶的十天里面，这个呢并非无根所能见到，也不是外在的意气所能测量的，也不是一般的声同能够见得那么真真切切的。就像这样子，实际上呢没有离开过，一旦到了因缘而生回语而成熟的时候，那个业啊该有的过报会在自身上如同或少生那般的出现切身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无中过啊，还有这个三十八等等的所有这些，都是呢要一个一个亲历或者说亲身去体验的。哦，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一个真理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圣教。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白衣经云，驾驶拜前劫，说作也不亡，应愿回于时，过包还自受。就是讲凡是已经出现右落无因生的众生，他们一直脱不开杂染的缘起链，总是自作这个是我，对面是别人，然后呢为了自方其谈，原作他方其称，这样造了无数的业。那么这样说造的业，即使进过一百个大劫也不会往生的。虽然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面一点点动静都没有见到，可是他好好的寸在十天里面等待着因缘聚会才现过。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阿赖耶识它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出场所，没有违贫，是一点点都不会坏的。也就是说它全数的功能都在，一旦这个种子遇到了比如说水土等等开花结果那样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这个硬的叶中遇到了圆的滋润，当它到了先过的时候，在自身上要成熟果报会一个一个非常明显的出来。那么这里白经说到应愿回遇事，这个回遇就是说应中都在那里，当他回遇到了缘，这个果马上就出来了。譬如到了春天的时节，这个草种已经有了，当他经过雨水的滋润，第二天一早就看到草已经盆盆勃勃出来了。那么只有看到当种子没有合到水的时候，这是种子，一旦合到水，这个青草就出来了，这个就叫做应缘会遇，就是因遇到了缘的时候了。那么缘气的规律就是以和合为相藏文叫丁日两个字。那么这个藏文里的丁就是依靠的依，日就是相恋的这个恋。那么藏文里就是依恋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意作因，恋作愿，这两个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出来了。那么会遇就是因遇到愿，他们会合了，一回合就到了无间干果的时候，只要没有他的违贫那么这个果立马就出来了。就像公案里所讲的那样，一个人欠了名债，虽然在多年当中根本没有遇到愿，所以呢就是没有受任何的报，但是后来遇愿的时候，他在市场上遇到了这个流氓，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因犯了对方的嗔恨心，结果一刀捅过去他就命中了。那些都是呢应愿回语的具体一个表现，他的那个业的机已经发动的时候，就必然以这种方式来了解这样就才出现过报才了解的。 那么以上呢，以这个佛陀圣教证明，凡是所造业，纵然经过百千大劫，也不悔往事，无有不报的道理，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第二个啊，身教的这个含义，接下来就讲第三譬喻，因为有真理，也有身教，然后呢，让我们很清楚哦这个问题，所以呢，通过比较形象的一个譬喻来描述。那么第三个啊，这个譬喻呢，如果还有些人不相信，也就是说，怎么那么漫长的时间，什么动静都没有，还一直那样丝毫不坏的耕作，到了后面非常巨大的展现出来，不会有这种情况吧？那么对此呢，就是应用本牌开注金明朗巴大士的申言来做证明。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共的包藏轮云，地上金翅鸟告香，以五朔间神印香，然与其身无合离，因缘际会何然现。那么金明朗巴大住持在他所造的功德宝藏轮里面说，就像这个金翅鸟，哎，大鹏金翅鸟在地上的高空里飞行，在那个时候的段轮里面不会现前一个所见的印子，然而呢，这个印子呢一直随着那个身体以不分不合的方式而从未离开过，一旦因缘回遇，就会有特别合然的现象。那么这段譬喻普贤上师做这样的诠释，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譬如空中废鸟在高空凌云行经时，出现印字不现那样的情形，然而并非无影，最终将你合出，都在逼出整个黑音全体来临。同样所作的三恶业，虽然眼前不现过报，然而最终无有责之过报不临之身的方便。就是讲譬如在这个虚空中飞行的鸟，在高空的那个范围离开地面百米或者千米等等，那么这样运行过去的时候，它的印子就好像根本不出现一样，但是呢并非没有它的印子，最后当它降临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印子就在当初，整个全身的黑印一下子全数的都出来了，这是前面没有见到，后面呢有的这个很明显的地方出来了。那就像这样子，我们所造的三恶业，虽然眼前没有出现过报，但是到了业中根源聚会的最后这个时间点，那么由业所决定的内容将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当他已经到了业成熟位的阶段，在没有任何方便能够遮挡他而不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肯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所谓的地上，也就是离开地面，说明不是这一重元气的实现。那么这里说到在高空凌雨行经时，就是表示在其他业的元气量上面行或者是变现的。那么又说到出现印子不现那样的情形，就是阿赖耶当中以致赤着这个业中是一般前世见不到的，连那些真的生过的有血生者也是不能完全见到的。经中说为这个阿托那什啊，深深信只有一切智者佛才能够明白的，这是表明那个是很细很细的，肉眼见不到的，科学仪器测不到的，犹如神通也见不到等等。像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无量世以来没有报的那些种子全数都在，一个都没有无影无眼消掉，都在这个十天当中，我们是不清楚的，还认为是没有的。 你看这个柔体里面从头到脚搜查一遍是不可得的，好像是没有的。那么说到然而并非无因，实际上阳光照座的时候只要被障住，下面就有烙印，但是呢越往上的时候那个烙印越缩小，到了一定的程度越过人的能见度，感觉似乎是没有印子，其实是有印子的。那么这个印子一直在，其实是说这个事情很微细，一般是的确不知道，但他一直在做的，随着这个五蕴相续刹那刹那运行的时候，这个业众一直携带在阿赖耶的十天里面，他是一直都在的。而且说到最终降临何处，这是表示因缘会遇。大家需要明白，当有因无缘的这个时候，光是一个种子你也看不到果相，同样光是一个缘没有因，那更加不会有什么，看不到什么。但是就像种子一遇到了这个水土缘会的这个时候，这个果就明显的出来了。这就是指在来世的某个殿上，这一从缘起已经因缘会遇而到了干果之际。那么这里最后说斗在必出整个黑因全体来临，那么这是表示菩提伽罗的相续上应该干的包逐渐逐渐的全是都会出来。而且论文上说何然现，藏文里是特别明显的回现，非常的明显，尤其内有情缘气的事先非常明显的要出来。譬如某个地狱业中到了成熟位的时候，会现出地狱那么大的孟获，那样受苦的身体，那种受报的程度等等，这个业中一旦到了成熟位的时候，他将在不见遍及那样漫长的时间里面，以非常猛烈的程度一个接一个非常明显的出来了。在这个之前还可以有忏悔做对子，但是一旦到了这个程度，是没有放边能够折退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吉米朗巴的譬喻是很形象的。然后普贤上师再进一步给我们讲这个金刚句的内容，然后呢退到这个实际意义上，这样的话呢就是法语两者结合的时候就很清楚。譬喻上面呢是地上，然后是在高空心，不见因子，并非无因，最终降临出现黑因，一层一层可以了解。那么法语上面呢并非这一重缘起，在其他业的缘起上行，然后业中不可见，业中一直在来业当中，那么因缘会于这个果报现前。这样譬喻和法义结合起来，或者首先从譬喻上具体的情况要了解，然后再讲义，然后再结合起来，那就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凡夫的分别心可以说无法直接了知的，但是呢的确这个业不会无因无缘就消掉，不会虚耗掉，绝对因缘和合的那个时候，它是会现前果报的，这个果报一定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能遮挡，或者说不要认为中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现在没有事了，将来不会出来个果报，这种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所以呢就是必须的需要按照白金丹所讲的那样，就是假设拜千劫所作也不忘的因缘会于是这个果报还自受的，这个时间经过再长的时间也没有问题，他不会这个忘失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对比，有人还幻想可能在我身上不会出现这些过报吧，那么进一步要打断这个不好的妄想，因此呢这里进一步退到佛阿罗汉为代表的诸多的圣人，当业报成熟自己也难免过报降临之身。 那我们这些一生凡夫还用说吗？所以呢，以下就要用强烈的对比法告诫自己，业报来了是没有办法脱的，造了业是没有办法侥幸可逃的，也不可能凭自己的妄想就不降临的。哪怕就是佛还是圣者罗汉，他们的业报成熟的时候，他们有智慧，他们有神通，也避免不了这个果报，那何况我们是凡夫。所以没有忏悔对之党，那在娑婆世界一个凡夫身上绝对会出现这个果报的。所以呢，就是以这种强烈的对比法来告诫自己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对比的问题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众说，第二个就是共案。那么首先讲的众说，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不仅如此，就连端尽了一切业火障碍的佛与阿罗汉都尚且需要受用这一果报的话，我等住一生何须说呢？意思就是说，这是以圣人况比凡夫，圣人当中佛断尽了一切业和烦恼的障碍，那么其实就是所谓的刹帝，也就是阿罗汉，刹灭了一切的烦恼，连他们都不灭业报的话，我们这些是属于一生凡夫，还能不受业报吗？肯定要受业报的。那么这里说到一生是凡夫真实的称呼，就是指受种种别异的过报，托生在六趣当中。而僧人们没有这样的种种一生的相，他们在最后生当中如果还有欲业，那就是还要受报的，受完了以后呢就不会再有。而我们是属于一生一生住在不同的身躯里面，不断的转的凡夫，我们一直都在业网当中挨个的等着成熟。那么连生者们都还有业报的话，我们能免吗？啊，以此要引起警醒，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下面都是讲那些生者们他们是怎么遭受业报的，这个呢能够凸显出我们在轮回中处境不妙，事事都有可能业力一发动，这个果报就降临了。因此呢，要急求解脱，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中说的含义。以僧人况比凡夫，要看到业报难免的问题。那么下面讲第二公案。公案呢分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世尊，第二呢是目犍连，第三呢就是利约，第四呢就是龙树，第五呢就是不冲。那么首先讲第世尊，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头痛报，第二呢就是金强麻脉报。那么首先讲第一头痛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王羲色为国的婆伽波国王率军进犯释迦住的城市，而诛杀八万世宗室，世尊也干得头痛。眷属们亲闻应用，为此佛说：从前释迦族人转身为渔夫时，杀了很多鱼池，一天捕了两条大鱼，每立即宰杀，而系在竹上放置，鱼脱水置身于干处，滚条不息。念言：我们无辜，这些人却杀害我们，愿我们将来也在他们无辜时杀掉他们。以这个业缘果报成熟时，两条大鱼转生成婆伽波王和海姆大臣，被杀的众鱼转生为他们的军兵，在今天杀光了释迦族人。那时我身为渔夫的小儿，见两条大鱼不忍脱水的大哭，滚条不息而嬉笑，以此毕业成熟，今天头疼。 我说未得如是功德之法，今天也定要被帕西布的军队杀掉。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块也讲到他们的前世后世的种种状况。也就是说，王喜舍卫国的国王琉璃王，他呢就是率领大军到了石家城，到了石家城之后呢，杀戮了80000士众。当时这个达贝世尊也干得头痛。那么当时弟子们请问这个事情的原因，他们可能想，佛是人天道士啊，证得了无上正等觉的果位，为什么还要受头痛的业报呢？就佛的身份而言，好像不应该有这种头痛的事情发生，于是就请问这件事情的原因。那么以此呢，世尊就叙述了王喜的应用。这个头痛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呢要追溯到非常旷远的年间。那个时候呢，释迦族人专身为渔村的渔夫，他们呢就是捕到鱼，捕到鱼后呢不但杀了自己吃，而且呢就是买鱼肉给别人吃，这样来为此生计等等，像这样杀了很多鱼。那么一天呢，他们捕到2条大鱼之后呢，没有立即杀，而是呢拴到了竹子上。那么这个鱼原本生活在水里面，现在把它们从水里拖出来放到陆地上，就没有办法呼吸，而且呢身体一接触地面会很热等等，特别难受。于是呢，他们滚来滚去，不停地翻跳。当时他们心里想，我们没有追却杀我们，意思就是我们在水里生活得好好的，并没有触到他们，他们却要杀我们。那么将来这些人没有追，我们也要杀他们。这样就犯了一个恶愿。这样就看到，不但是人，包括这个旁人，如果你对他好，他心里是明白的，而且呢还会报恩等等。但是如果损害他，他也很清楚。就像这里的2条大鱼在被害的时候就起了嗔心，而且发了恶愿的。那么这样发了恶愿以后呢，到了叶成树的时候就出现果报。哎，果然这2条大鱼转身为现在的琉璃王和他的大臣好苦贩子。那些被杀的小鱼们专身为他们的郡众，无辜杀他们的渔夫专身成今天的释迦族人，然后呢，琉璃王的军队把释迦族人全部杀光了。世尊说啊，我当时专身成渔夫的孩子是个小孩，虽然没有亲自杀鱼，但是当看到那2条大鱼因为脱水的这个剧烈痛苦忍不住滚来滚去翻跳不已的时候，我就笑了起来。当时由于没有慈悲心，对于他们受苦犯了随喜的恶心，已经在十天里面熏见了业重了。过了非常漫长的时间以后，因缘一聚合的时候，今天就发生了头痛的业报。而且佛说，如果我不是证得这样的佛功的法的话，比如按照小乘来讲，没有得到净和无胜的修行德相，或者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没有得到势力四位等等的断证功德，今天也要被琉璃王的军队杀掉。当时2条鱼的心理活动非常的明显，就是那么发的恶愿，而小孩的随喜也是那么做的。那么事情过去了，以为是没了，其实只是还没有成熟。大家要清楚，这个因果律的安排是相当复杂的，一桩一桩事情都要派来派去派完的。等到因缘回遇的那个时候，一下子就要出果报，而且呢丝毫都不会错的。 这样子的话呢，到了今天，那些被杀的鱼，无论是煮还是斑，他们就转身成琉璃王的系统，那些杀者就成了释迦柱的系统，然后呢，以一个柱杀事件来了解这个过报。当时的情形就是琉璃王刚刚继位，在豪苦番智的劝请下，命令大臣们集合士军前去讨伐释迦族人。当军队到达迦毗罗卫国的这个时候，琉璃王远远地看见如来佛在一棵枯树下结跏趺坐，于是呢，他下车，心里他对佛是很有这个信心的，就问道：“您为什么不坐在那些自繁叶茂的大树下，偏偏要坐在这棵枯树下面呢？”当时佛说啊，庆祝音量的缘故，胜过一切外人。这个是啊，释迦族他们那边种的，所以庆祝音量的缘故呢，胜过一切外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呢，琉璃王就想，今天世尊就是为了包回庆祝，那我不应该整套了，于是呢就让军队撤退了。那么后来这个琉璃王再次性病，路上又遇到世尊而责会，这样重复了三次，但是夜里无法撤退，最后呢琉璃王还是讨伐成功，被杀的释迦族人鲜血流成了河，环绕着迦毗罗卫城。那么在这个之前，目犍连尊者把相识的四五千释迦族人全部都放在钵里面，聚到空中的星宿上面，但是后来去看的时候，钵里的人全部化成了血水，可见夜里发动的时候是不可能以什么而撤退的。之后呢，就是佛回到舍卫国祇树园，告诉诸比丘说，琉璃王和他的兵中将在七天后全部灭亡。果然到了第七天，琉璃王带着军队和才女们正在河边举行这个宴会的时候，忽然空中降下暴雨，所有的人都被淹死了，而且琉璃王死后堕入无间地狱当中，天火把他的功臣一扫而空，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心强马埋豹。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是王昔世尊做菩萨时，曾杀过端毛黑人，以此业过，也感受脚背趣味罗摩的碎块刺入的报应。大家先要明白，哪怕就是在明眼的现象当中，佛在内都没有办法通过神通，通过别的方法避免这个业报。所以呢，不但六道的众生，包括声闻、缘觉、菩萨、佛在内，十法界上上下下凡夫生者的层面上没有差别，等于就是业力是一样的、平等的、周遍的、没有差别的，而且是通彻的出现他的这个过报，这是连佛在内显现上没有办法避免，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这里又讲第二个供案，而且呢在大报记经里面讲的非常具体状况的一个因缘，这里普贤上师就归纳的方式讲了一下。这个供案主要是在大宝积经里面讲的，然后上面这个也是这样，这些章文上呢在这个律藏当中都有讲的，然后呢就是宝积经里也有讲的，而且还有宝积经讲大乘方便会、讲秘密大方便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佛只是事先就没有真实的一刹那受痛苦的一种状况，但是生者阿罗汉就跟我们自己生病痛苦一样， 阿罗汉身上也有这种业报成书、甘肃窟的这个真实情况。这些呢，就是大乘疗愈经，或者说这个大宝积经、大乘方便会里面有一些具体讲的。那么这里就是在大宝积经、大乘方便会里面讲到这一段的因缘，就具体说到王羲、舍维城有二十个人。 都是呢最后变身的圣人。那么这二十个人，还有二十个冤家。这些冤家个个作甚为？我们要联合起来，到他们的房屋里剁掉他们的名根，不想别人说。那时候，二十个最后生身者和二十个冤家人以佛神力、摄影共同来到佛陀这里。 那么如来佛当时为了调伏他们，在大众中告诉目犍连尊者说：“现在这地中处呢，趣为落次，要持我的右足啊，就是右边的这个脚，没有倒脚之前，这个趣为落次从地里已经长处呢一走，要出来的时候，目犍连。” 对佛说：“世尊，我现在去这个池，认到他方世界去。”佛说：“这不是你的能力，这个趣味乐池现在在这个地里，你是没有办法拔出来的。”那么当时呢，目犍连以大神通力往前拔这个池，那个时候啊，三千大千世界都发生大的震动。 当他用神力拔的时候，一切世界随着这个词而聚起来了，却还是拔不出这个词，乃至一冒的程度，啊，就是纹丝不动的。当时呢，如来以神通力上到至天王天，这个去落池啊，也随佛而去。那时候如来又到了三十三天，乃至呢夜摩天、斗帅天、化老天、他化自在天。 这个词一直未遂而来，一直到梵天，此还是向着佛。那么这个时候，如来从梵天讲到阎浮提、舍维国原先所住的地方，此也随住而回到了这个地里，速作此相如来。当时呢，佛以右手。 着足这个趣味落次，然后着手呢，按着地，然后呢就是右脚踏上去，那根刺从外到内直接刺穿了佛的脚。当时三千大千世界都发生大的震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尊者阿难就从座位起身，偏袒右肩。 给佛作礼，合掌向佛这样说道：“世尊，王羲做了什么业心，得如是果报？”那么佛说：“我过去时入大海的时候，当时从党大被上住，为了救五百个人的性命，哎，拉着这个尖帽刺杀了短毛黑人。阿难呢，以这个业缘。” 我得了这样的果报。那么，当佛说完这段业缘之后，二十个冤贼现前想加害这二十个人。那时候就这样思维：如来是法王，尚且得这样的恶业之报，我们这些人哪能不受报应呢？当时啊，他们进行之后呢，从座位起身。 礼佛后这样说道：“我们现在向佛忏悔，不敢复偿。我们先前是以恶心想加害那些人，现在应中悔过，不敢复偿。”啊，就像这样子，由于他们见到了，连佛都看起来要受这样的报应，我们一个凡夫哪能脱免呢？恰是害了对方的性命。 那将来的果报无法想象，因此呢，他们畏惧因果而放下了这个杀业。那么我们再说 妈卖之宝，是讲这个毗卢染婆罗门王阿毗达请佛做3个月的弘法，请了3次佛才去。那个城市相当的狭窄，又特别简陋，当地人民很穷，稍有信心，乞食的时候难以得到食物。佛慈悯弟子们，凡是不欢喜住在这里的，都可以到他方去，但是去的呢，只有舍利子、500比丘仍然陪伴佛。那么再说这个阿毗大王忽然被铁魔迷了心窍，回到这个王宫就降了，无语自语，忘了请佛的事。国中没有供养的人，只有一个婆罗国人，他是放马的，唯独他有信心。他告诉比丘们说，我们知道身中恶疾了，苦于没有好的粮食，只剩下马麦，不晓得还纳收吗？当时呢，就是佛赐令比丘们接受。阿难找到了一个女人帮忙做饭，当时就吃这个马麦。虽然是难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勉强下咽。像这样吃了3个月，那么邻居的国家听到这个事，好多人都过来，真想做供养。阿毗大王这个时候才醒过来，不胜惭愧，没有颜面，他亲自到佛这里深深的忏悔，虔诚供养了7天，最终得到了法眼经。那么佛干的吃马麦过饱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从前就愿的时候，佛做婆罗门，500个阿罗汉是这个婆罗门的弟子。当时他骂了一个生病的僧人，说他没有资格吃美食，应该给他马麦。因为是这样说的，所以呢，精神因缘成熟，就得到这个报应。那这就看到，当业力发动的时候，连佛都无法免除要受报，何况我们一生凡夫，在轮回里面一度一度的轮转，没有超出业和烦恼，业一旦成熟的时候，是难以免除的，必定要受果报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今天千心课就讲到这里。
Yeah.